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多基督徒跟我信主头几年的时候一样，只把耶稣复活的事当作是一个教义来接受。在理性上，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得到这个知识，然后我们凭信心相信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但是有不少人日子 一年一年的过去，还是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认同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在生活当中深刻的体验过这位复活的基督就又真又活的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从来没在生活当中深刻地体验过这位复活的基督是有真的会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他们也许会在圣诞节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们或者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在复活节和大家一同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
或者在复活的时候和大家一同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是平常的生活和信仰搭不上关系，
但平常的生活和信仰搭不上关系，
既没有经历到这位为拯救世人而降生的耶稣和他们的生活有任何显著的影响，更毫无体会这位复活的主与他们每天的生活有何相干。我也知道有不少的慕道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相信有神，觉得圣经的教导很好，只是对于耶稣有没有复活太没有把握了，于是会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却不需要相信耶稣的复活。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态度是非常诚实的，是值得肯定的。而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传的只是一个宗教，只是劝人为善，只是给人一个心灵的寄托，那么只要知道你稍微有点心动愿意成为基督徒，我就会用一大堆甜言蜜语来鼓励你。
只要我能听到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我能听到你有心成为基督徒的话，我就会用一大堆甜言蜜语来鼓励你。
我只会在那里跟你说信耶稣怎么怎么好，而把你究竟是否愿意凭信心相信耶稣的复活放在一边。
我只会跟你说信耶稣有点点点的好处，但是究竟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相对放在一边，觉得不重要。
但是我们积极向人传福音，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要劝人为善，并不是要让人透过一个宗教得到心灵的寄托。
我们之所以积极福音，并不是因为是要劝人向善，也都不是要人透过宗教得着心灵的寄托，
而是为了让人认识、知道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
也是为了让人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认识到他为什么需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在十字架上替世人死，为什么他从 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是一件改变整个人类历史的大事，为什么你将来在永恒当中的处境是决定于你是否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因为你将来永恒中的处境是决定于你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非常的绝对而且清楚，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讲得非常绝对也讲得非常清楚，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有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为了好好了解这段经文，希望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圣经。
我就好了解这段经文，希望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圣经。
如果没有圣经，请举个手，招待会给你一本。
如果圣经的话，请举手，招待会给你一本。
也请大家彼此帮忙，让每个人都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也都请大家互相帮忙，大家都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保罗之所以会写这段话，是因为在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受了某一种希腊哲学思潮的影响。
保罗之所以会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教会里面有些人受到当时希腊哲学思潮的影响。
他们开始怀疑将来是否真的会有身体的复活。
他们开始怀疑究竟将来是否真的有身体的复活。
本来传统的犹太教和希腊哲学就已经相信人身体死了，灵魂还在。
本来传统犹太教的话，这个情况都已经是相信人，就算是身体死了，灵魂总会在这。
而现在因为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让他们对于耶稣所说身体的复活不太有把握。
但因为当时是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令到他们对于耶稣所讲的将来身体复活不是太有把握。
一些人就想，也许耶稣讲的复活指的只是灵魂的复活。
所以有些人觉得，或者耶稣所讲的是复活，只是灵魂的复活。
也就是说，人本来是因为人的灵魂因为罪恶跟神隔绝了，导致灵魂的死亡。
亦都系讲，亦都系就咁样讲，本来灵魂因为罪恶嘅关系同神隔绝，导致灵性嘅死亡。
但人信了耶稣之后，与神的关系恢复了，就等于灵性复活了。
但人信了耶稣之后，就系同神的关系恢复咗，就等于灵性复活咗。
照这个说法，耶稣所应许基督徒的复活已经在他们信主的时候发生了，将来不会有另外一个复活。
结果这个说法，耶稣所应许基督徒的复活已经在他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将来不会有另外一个复活。
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写的从头到尾都是在纠正这个错误的想法。
而保罗在很多前书的同书所写的从头到尾都是纠正这个错误的想法。
从一个简单的大纲，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当中十五章里面主要的重点。
从一个简单大纲，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同书的重点。
大家一边看荧幕上的大纲，一边对照你手中圣经经文的内容。
大家可以一边看荧幕上的大纲，一边对照你手中圣经的内容。
这章包括两大部分。
耶稣说包括两大部分。
头三十四节强调的是身体复活的必然性。
头三十四节强调的是身体复活的必然性。
最后的三十五到五十八节是解释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个什么样的性质。
第三十五节到五十八节是解释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性质。
而第一大部分又可以细分几个重点。
第三十五大部分你都可以细分几个重点。
一到十七十一节先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先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十二到三十四节是讲你相信或不相信身体的复活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但是二到三十四节是讲到你相信和不相信身体的复活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重点，并不是在证明耶稣的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度保罗嘅重点并唔系去证明耶稣基督嘅复活。
实际上他在提醒这个教会的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件你们确确实实知道的事实。
实际上他是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们一件他们所有人都确确实实知道的事实。
他在第六节说，当初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人有五百人之多。
保罗在这里基督的讲一讲，当初亲眼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有五百人之多，
而其中一大半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仍然活着。
而其中一大半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仍然在生的。
今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分析研究目前找到的历史资料，就已经可以毫无怀疑的确认几件事情。
而今天这个时候当时考古学家根据他们研究找到的历史资料，就已经可以毫无疑问这样确认。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差不多是公元三十年左右。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大约是公元三十年左右。
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在公元五十五年左右，误差不会高过四年。
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十年左右，误差会超过四年。
也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时间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只有二十多年。
亦都系话保罗写呢封信俾哥林多教会嘅时人嘅时候，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只有二十几年。
那些亲眼见过复活主的人有一大半仍然活着。
嗰啲亲眼见到耶稣复活嘅人，见证人，仲有一大半年系在生嘅。
所以保罗不需要试图来证明耶稣的复活。
所以耶稣系，所以保罗系冇试图去证明耶稣嘅复活。
他乃是用一个这个教会的人清清楚楚知道耶稣复活的事实做论点。
因为嗰个系一个。哥林多教会大部分都清清楚楚基督的事实，
来帮助基督徒了解将来身体复活的必然性。
而 而是他用这个事实来帮助基督徒来了解将来生命复活的必然性。
所以十二节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里不活，从死里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所以他看到这个意思，他就这样问他们，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那在十二节到十九节，还有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都是同一个重点。
在这里十二节十九节，同埋在十九节三十四节的重点都是强调，
都是强调说，一个人信耶稣却不相信复活，那实在是荒谬愚昧的。
他强调的重点就是，如果有人话他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不相信复活，那么是实际上是荒谬愚昧。
而夹在两段中间的二十到二十八节，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说耶稣的复活就好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就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好似初熟的果子一样。
不止他自己复活了，
唔单止佢自己复活了，
凡是在基督里的人，将来也要像耶稣一样有身体的复活。
而且话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亦都要好似耶稣一样，将来有身体的复活。
好，第二大段三十五到五十八节是解释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性质。也可以细分成几个小段。三十六到四十四节是先用几个比方来说明，将来复活的身体和今天肉体的身体不同，是没什么奇怪的事。
三十六至四十四节，他用几个比喻来讲说明，今日复活的身体。将来复活的身体和今日的身体是有很大的不同，是没什么奇怪。
如果你把一个原来的种子后来长出来的麦子放在一起，两个形体完全不相似。
例如你将一个种子和后面它生出来的麦放在一起，两个形体完全好像完全无关，
好像毫无关联，
好像完全无关。
但是把种子埋在土里，好像是死去消失不见了，后来却从这个种子会长出外形很不同的麦子。
但如果你将种子埋在土里面，好像死去了，不见消失了，但后来长出来的麦子就是它外形非常完全不同的。
另外，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出许多不同种类、样式很不一样的形体。
另外，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创造了很多不同种类、形式、各种的形体。
所以，将来复活的形体和现在的肉体，有很大的不同，是没什么稀奇的事。这是神创造的大能。
所以将来人复活的形体，同埋而家将来，而家我哋所拥有的身体系唔同，系冇乜稀奇。呢个系神创造嘅奇遇嘅大能一部分。
四十五到四十九节进一步说，所有的人都随着亚当有着生命的气息，也就是属血气的灵魂。
你知道五节先到先。咁进一步话，所有人都系跟住随住亚当有生命气息，亦都系属血气嘅灵魂。
而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却是带给人使人能活的灵。
而末后的亚当，亦都系使耶稣基督，就系带俾人使人能活嘅灵。
那么最后的五十到五十八节是解释了为什么身体的复活是绝对必要的。
最后的五十至五十八节系解释咗点解身体的复活系绝对必要。
今天我会很简要的以五十到五十八节为主，和大家一同思想耶稣的复活与今天的我们有何相干。
所以今天我会很简单地以五十至五十八节为主，同大家一起来思想耶稣的复活和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干。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会多强调第一个重点，其他两个重点就比较简短。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会特别强调第一个重点，其他两个重点就比较简短。
首先，耶稣的复活能够改变人的生死观。
第一，耶稣的复活能够改变人生死观。
新约圣经常常用睡觉来描述基督徒在世上生命的结束。
新约圣经经常用睡觉来描述基督徒在世上生命的结束。
强调的是死了之后还有醒来的时候。
强调的是死了之后还有醒来的时候。
保罗自己早先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也这样子说。
保罗之前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他说，那些睡了的人所不愿意的人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但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
而现在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保罗进一步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保罗进一步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保罗进一步咁讲，我们开始都要睡觉，乃至都要改变。
没错，身体是身体的死亡是像睡觉，会有醒来的时候。
所以就不错，身体的死亡会睡睡觉一样。
但是跟睡觉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但睡睡觉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
在中国时刻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醒来。
我们当时有。
还会经历到一个巨大的改变。
总会经历到一个巨大的改变。
就是得到复活的身体。
在那里复活，大家复活的身体。
在我小时候，我虽然小，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这个人虽然还小，但是乜嘢都唔识。
但是每一次村子里面有人过世的时候，整个的气氛都会让我强烈感受到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每当村的人过世的时候，我都会那个气氛都会让我感觉到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不止我们这些小孩子有莫大的恐惧，村子里的大人也看得出有很多的忌讳。
不单止我们的小孩子是有这个莫名的恐惧，但就算是村里的大人都有很多忌讳。
我一直到长大，到了27岁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参加葬礼。
我只叫病咗大成人去住喺洛杉矶嘅时候，喺27岁嘅时候先至第一次参加葬礼。
但那一年一去就去了好几个。
系嗰一年一去就去咗好几个。
我记得在我去过两个非常不同的葬礼之后，心中有非常非常深的感触。
我记得我去过两个非常唔同嘅葬礼之后，心中有非常深嘅感触。
其中一个家庭是拜拜的，
其中一个家庭系拜拜的。
从女儿过世那天起，就不断的烧香祭拜，让人念经超度亡魂。
其实嗰个同佢个女过世嗰一日，就不断咁烧香拜祭，同埋请人超度亡魂。
在葬礼当天和葬礼之后的日子里面，依然各样祭拜的仪式不能断。
喺葬礼之后嘅日子，依然系各样祭拜仪式系不能够断。
一直继续的烧纸钱和各样的东西。
我哋咁烧纸钱同埋各样嘅东西。
我认识死者和他的家人。
我系认识死者同埋佢屋企人。
所以对这样生离死别的忧伤，我也很难过。
所以对于咁样生离死别，我都非常之忧伤，亦都好难。
但是我看到更大的忧伤是，活着的人已经费尽心思为死人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心中却依然没有平安。
更加令我覺得憂傷的是，活著的人已經是費盡心思去做，為他死了的人是做很多很多事，但心裡面依然是沒有平安，
依然對他的現在的靈魂是否安好毫無把握，
依然是對他的靈魂究竟現在是否安好是毫無把握。
也就是因為沒有把握，所以兩位年紀已高的老人必須照著他們所信的宗教，告訴他們的規矩，在未來的日子裡面繼續為死去的女兒行各樣祭拜的儀式。
就因为我问咧，所以两位年纪越高嘅老人，就系必须要照住佢所信嘅教宗教所教佢哋规矩，系喺呢度继续为佢死咗嘅女喺进行各样祭拜仪式。
他们也担心，今天他们还在能够为女儿祭拜，有一天他们不在了，谁来纪念他们的女儿？
佢哋亦都会担心，佢哋当佢哋仲系在世嘅时候，佢哋会喺度去拜祭祭拜佢哋嘅女，但系当佢哋都唔喺度嘅时候，有边个去纪念佢？
将来又有谁会纪念他们？
将来有边个会纪念？
相对之下，我去参加一个基督徒家庭的葬礼。
相对之下，我去一个基督徒家庭的葬礼。
气氛大不相同，到让我吃惊的地步。
气氛是大不相同，系令到我系感到非常的吃惊。
虽然与家人亲人生死相隔，依然是一件伤心的事。
虽然同亲人生死相隔，依然系一件系伤心的事。
但他们对于死者现在究竟在哪里是否安好，显然有一个绝对有把握的确据。
但是他们对于死者在哪里，究竟是将来在哪里，是他们有一个有绝对有把握的恐惧。
我很惊讶，在那个葬礼里面，我完全感受不到死亡的恐惧。
我觉得惊奇的是，我在那个葬礼里面是完全感受不到死亡的恐惧。
相反的，我感受到死亡是一件神圣而美丽的事。
所以反而是感受到死亡是一件神圣和一件美丽的事。
在那之后的20多年当中，我又参加了许许多多的葬礼。
在20多年当中，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葬礼。
尤其是身为一个牧师，当有人不幸丧失亲人的时候，不论他们是无神论的，或者是信其他宗教的，我若能帮忙，总是觉得义不容辞。
尤其身为一位牧师，当有人不幸是有神论死亡的时候，我都觉得无神论或者是其他宗教，如果我能够帮忙，总是觉得义不容辞。
我真的感触很深。
我真的感触很深。
即使是信无神论的，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也希望生命并不是就这样没了。
就算是信无神论的，他们都是在死亡的时候，他们都是希望生命 真系唔系咁样做。
他们的家人也同样希望有什么能够抓得到的倚靠，让他们对死亡另外一头的事情能够感到安心。
佢哋屋企亦都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点样样嘅依靠，叫佢哋对于死亡另一边嘅事能够安心。
在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发现，原来自己这一生始终都有个信仰。
喺面对生离死别嘅时候，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呢一生其实始终都系有一个信仰。
即使不相信神，不相信有神，也是个信仰。
即使系唔相信神，呢个亦都系个信仰。
而这些信仰究竟有多实在，能够带给你和你的家人有多少真正踏实的感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这些信仰究竟有多实在，带给你屋和你屋人有多踏实的感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醒我们，信仰对生死观的影响有多大。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醒我们，信仰对于生死观是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我真的是非常诚恳的邀请你。
所以对于还没相信接受主耶稣的朋友们，我是非常诚恳的邀请你，
鼓励你，劝你，甚至带着迫切的心情恳求你早早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做你生命的主。
鼓励你，劝你，甚至是带着迫切的心情去恳求你早早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能够让我们跨越死亡，在永恒当中享受神同在的福乐的，绝对不可能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宗教。
如果我们跨越死亡，在永恒中享受与神同在的福乐，绝对不是靠人自己发明出来的宗教，
绝对不可能是靠人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
绝对不是靠人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
也绝对不可能是靠着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也都无法靠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人想要进到神的国度，只能用神的方法。
人要进入神的国度，只能通过神的方法。
而圣经明明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
圣经明明讲得好清楚咁样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已经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
因为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
这个恩典已经预备好摆在世人的面前，只要愿意接受的就可以得着。
因为恩典已经预备好摆在人的面前，只要愿意接受就能够得着。
只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自己有生之年做下这个选择。
但我们每个人必须在我们有生之年做这个选择。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如何。
我们每个人只有明天会如何。
你甚至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机会听福音。
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仲有几多机会嚟听福音。
所以今天听到福音要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今日听到福音要珍惜这个机会。
不只是为自己，也为你所有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唔单止为自己，都系为我哋每个未有啊仲未信主嘅家人。
因为你一旦真正明白耶稣的复活有多重要之后，你一定觉得不能再迟疑，要赶快把福音也告诉你的家人。
因为你一知道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几咁重要之后，你一定系唔会再疑疑，系将福音带俾你屋企人。
那么对于已经是基督徒来说，是不是？哎呀，反正我已经信主了，清不清楚耶稣复活的意义，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啊，究竟系咪啊？我哋因为已经信主，究竟我哋清唔清楚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系咪冇乜大关系？
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系唔系嘅。
因为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自己或家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反应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是充满怀疑和不安。
因为好多自称系基督徒嘅人，当自己的亡亲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同信主冇信主嘅人冇乜大嘅分别，心中仲系充满怀疑同埋冇平安。
我们不只是应该尽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要追求更深认识他。
我哋单止系尽早系信耶稣，亦都系要喺信佢之后，信靠咗佢之后，更加去追求佢，更深咁认识佢。
力求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亲身经历到他又真又活的就活在我们身旁。
力求喺每一日嘅生活当中，亲身经历到佢又真又活咁样喺我哋嘅身旁。
你越多亲身经历复活之主的真实，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越加的踏实。
你越多这份经历，会跟主的真实，你在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越加大神。
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带来生死观的改变。
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可以带来我们生死观的改变，
也是我们庆祝复活节的一大意义。
这个我们庆祝复活节的一大意义。
另外还有两大意义，让我简单提一下。第二方面的意义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基督徒的道德观。55-57节讲到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让死失去原来的效力，也让罪失去原来的效力。
讲到耶稣的复活，不单止让死失去原有的效力，更是让罪失去原有的效力。
我们人还是会有肉身的死亡，
我的眼中有肉身的死亡，
但是对于接受耶稣复活大能的人来说，死亡虽然依然发生，却不再有同样的果效。
对于大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人来说，死亡虽然总会发生，但是他不会再有肉身的神会应该去果效，
不再能够造成人与神永远的隔绝，
不会再造成人与神永远的隔绝。
那不只是死失效了，罪也失效了。原来罪像毒钩一样，让人上钩，让他被毒扎到了，就导致人与神隔绝。
原来罪嘅首先个毒钩一样，系叫人上，系上钩。俾咗一个毒钩咗之后，就对于人同埋神隔绝。
而现在死失效了，罪也不再能够成为毒钩。
而家死失效咗之后，罪都唔能够成为毒钩。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罪之所以能够成为毒钩，能力是从律法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罪所以能够成为毒钩，能力是从律法来的。
律法让人事先知道什么是罪，
律法首先有人知道什么是罪，
也让人在犯罪之后无从否认。
一个人在犯罪之后无从否认。
但是律法的功效只是在显明罪上，它只在显明罪的事情上很有效。
但是它功用只在显明罪上没有功效。
但是在让人胜过罪的事情上，他却软弱无能。
但是在胜过罪方面，他可能还有一点无能。
这律法本来是好的，
那道本来是好的。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道德教训也是好的。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道德教训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世上所有的人，虽然清清楚楚知道是非，就算诚心竭力追求美善，恨恶罪恶，却依然无法让罪恶完全消失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但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就算是清清楚楚咩系啱咩系错，竭力追求美善，系唔会罪恶，但系都冇办法完全让罪消失喺自己生活当中。
就算在外在的言语行为上做到了让别人看不出来的地步，在内在的心思意念当中，仍然无法完全消灭罪的存在。
就算你可以喺外表上外表上嘅言语行为系做到完全人睇唔出有咩差错。但是你的内心的心思意念中是无法完全消除消灭罪的存在。
孔老夫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所以孔子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他的诚实显出在世人当中他已经真的算是圣贤了。
他的诚实是显出他是真的在世人之中的圣贤。
而耶稣的复活如何改变基督徒的道德观呢？
耶稣这个复活如何改变基督徒的道德观呢？
世上一般看重道德的人追求的方式是靠自己的努力。
世上一般看重道德的人基本方法是靠自己的努力。
从本质来说，就是走一条律法的路。
从本质来说，就是靠自己的努力。
而且追求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而且用目的是我怀疑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加好的人。
从动机来说，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
所以从动机来说，最关心的都是集中在自己。
而基督徒接受耶稣的一大意义是让复活的主住进我们心里。
而基督徒接受耶稣的一大意义是让复活的主住进我们的心里。
我们学习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我们学习将自己生命的主权
是透过顺从他的引导来过圣洁的生活。
透过顺从可以来到美国圣洁的生活。
当然我们不顺从神的时候仍然会犯罪。
当我们不顺从的时候仍然会犯罪。
但是整个的心态不再是靠自己为自己，而是靠着顺从神也为着荣耀神。
但整个人的心态不再是靠自己为自己，也是靠着顺从神，也都是要荣耀神。
所以当我们学会透过每天亲近神，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掌权的时候，罪恶的权势的力量就会日渐消减。
所以当我们透过每天亲近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更多的掌权的时候， 罪恶其实都自然会慢慢咁样消失。
这也就是五十七节所说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亦都系呢个，亦都系十七节所讲嘅，藉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得胜。
好，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三方面意义是他改变基督徒的人生观。
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三方面意义是他改变基督徒的人生观。
五十八节保罗说，要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保罗在第十八节这么说，所以我真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一个人深刻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人生观不可能不改变的。
这个人真的认识耶稣之后，他的人生观是不可能不改变。
廖成林在决定受洗之前就跟我说过，他很怕真的有一天新的主会叫他去做不愿意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到穷苦的农村去传福音。
所以陈林在十一年跟我说过，他以前很怕的大神的主叫他叫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例如他很穷的农村里面传福音。
这个很诚实的担心，很多人包括我都有过。当时我一直逃避心中的感动，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一大原因就是害怕神会改变我将来人生的计划。
当中我一直以成为基督徒，其中大原因就是好怕神会改变我自己人生的计划。
不止我怕，我爸妈更怕。
我爸妈更怕。
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灵命一天天成长，我爸妈就越来越担心，有一天神会把我带到非洲去。
喺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佢哋睇到我灵命成长，就越嚟越担心，有一日神会将我派到可能去非洲嘅地方去传教。
所以，我们还不认识主，认识主还很浅的时候，很自然会有这些担心。
所以我哋对主认识不深的时候，我们好自然会有这些这样的担心。
但是随着对主的认识渐渐加深，心中会越来越有平安的相信，主要我们走的路不只是最好最对的，也是最蒙福的。
但是对主认识慢慢加深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心中会有平安，这样去相信，也都感受到他要我们走的路不单是最好最好，也都是最蒙福的。
如果你还是很担心，我可以跟你说，神绝对没有打算叫每一位基督徒都做全职的牧师，或者跑去非洲当宣教士。
如果你仲担心嘅话，可以同你讲，神绝对冇打算系叫每一个基督徒去做全职牧师，或者系走去非洲做宣教士。
神给很多基督徒的引导，是让他们在各个不同的专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神俾好多基督徒嘅人都系喺佢哋喺唔同嘅专业上面为主做美好见证。
每个学校都需要有很好的基督徒学生、基督徒老师。
每个学校都需要有基督徒学生和基督徒老师。
这个社会需要很多好的基督徒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
每个这个社会都需要很多好的基督徒的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
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个好的基督徒父亲、基督徒母亲。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好的基督徒母亲和基督徒父亲。
哪怕是在做清洁的行业当中，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就算你是做清洁的，你都能够在这个爱主的基督徒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保罗在五十八节不是光在劝勉别人，
保罗在五十八节所讲的话，不单是
那更是他自己一生的信念和心智，
更加是他自己一生的信念和心智。
多少次他因为传福音被人打、被人羞辱，甚至被关起来。
有很多次他一直关起来，因为福音被人打、被人羞辱，甚至被人关起来。
但他觉得福音是如此宝贵、如此伟大，怎么能够不传？
但他的福音是这么宝贵的，他怎么能够不传呢？
他在向别人解释他为什么摆上一生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子说过。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又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次我在中国遇到一位已经十几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其实算是我的一位老师。
今次我在中国去中国的时候，已经是遇到一位十几年没见的老朋友，其实他以前是我的老师。
有一天他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所有的人听了都感动落泪。
有一天他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到感动落泪。
那当中我哭得比所有人都惨。
我当时也是差不多比其他人都厉害。
因为在那个见证当中，他提到了几个人，别的人不认识，我认识。
因为他在见证当中提了好几个人，其他人都未必认识，但我是认识。
那几个人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洛杉矶教会里面青少年团契的孩子们。
如果呢個人係喺廿幾年前，我哋喺啊六十幾教裏面係青少年嘅細路。
当初那个青少年团契，如今已经出了好几位全世界的传道人。
你都说那个青少年团契，而家已经出咗几位，好几位全世界嘅传道人。
其中包括我们教会支持的陈启尧。
其中包括我哋教会所支持嘅陈启尧。
今天在缅甸泰国边境的佤邦传福音已经三年多。
而家佢喺缅甸同埋泰国边境嘅佤邦已经传福音已经三年多。
还有一位是去到吉尔吉斯坦向回教徒传福音。
仲有一位去咗跟吉尔吉斯坦向回教徒传福音。
他可是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太空总署参与过重要太空计划的杰出科学家。
佢系一个有博士学位，仲曾经系喺美国太空总署参加一个重要太空计划嘅科学家。
今天他在吉尔吉斯坦教当地人如何种菜。
佢而家去到吉尔吉斯坦嗰度咧，佢系教当地人点样去种菜。
一方面帮助居民改善生活，一方面将福音分享给他。
一方面系好实际咁帮居民改善生活，一方面系将福音分享俾他人。
还有一位到云南山区少数民族当中做扶贫的工作，已经好多年。
其中有两位去到云南山区少数民族当中系做扶贫的工作，已经有好多年。
他是 Stanford 的硕士，西北大学的博士。
佢系 Stanford 嘅大诶嘅硕士，亦都系西北大学嘅博士。
当初和我一块做伴郎。
当初诶做我嘅辅导。
认识我了吗？还有一对姐妹姐姐也曾经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做扶贫工作多年。
而且还有一对姐妹，其中她姐姐还在中国少数民族做扶贫工作多年。
妹妹选择住在费城市中心最穷困、治安最差的地区，向被社会放弃的人传福音。
佢妹妹就系喺喺费城市中心最贫困、治安最差嘅地区里面，系向一啲被社会放弃嘅人传福音。
这些人都算是我的小弟弟、小妹妹。
呢啲人都算系我嘅细佬妹。
当初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才十几岁。
当时我哋喺同一个教会嘅时候，佢哋只不过仲系十几岁。
想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我真的是感动到泪流个不停。
当我想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我是感动到是最难过不停。
我知道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这是牺牲。
我知道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是牺牲。
因为对一个亲身体验过复活之主恩典的人，这个道路只会让他们觉得兴奋，觉得感恩，觉得蒙。
因为对于一个亲身体验过复活之主恩典的人，他们会觉得走一条这样的路是他们觉得兴奋和感恩。
所以我们在座所有的慕道朋友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改变人的生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
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
这个改变不是靠着任何人所创立的宗教或是人所发明的方法能够带来的。
这个改变不是靠着任何人所创立的宗教或者人能够发明的方法才能够成就。
唯有相信、接受、倚靠这位复活的主，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
唯有去相信、接受和倚靠这位复活的主，才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非常盼望每一位今天坐在这里的慕道朋友能够早早接受耶稣。
所以我希望、很盼望你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有机会听福音的朋友都能够做到接受耶稣，
也希望每一位基督徒不轻看这个恩典，
也都希望每一位基督徒能够不轻看这个恩典，
不糊里糊涂随随便便的过日子，
不要糊里糊涂随便这么过日子。
这位复活的主今天已经在我们心中，已经在我们身旁，
这位复活的主已经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旁，
让我们随着常常亲近主来经历他，更深的认识他，
让我们可以随着去成日去亲近佢嚟经历佢。
庆祝复活节的意义不是只在于让我们多听些道理，多增添些知识。
庆祝复活节的意义不是要我们去再多听一些道理，再增添一些知识，
而是听到主的呼召，
也听到主对我们
的，而且采取行动来回应，
而且是采取行动来回应。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我们在这里先来正式欢迎陈琳跟连威加入组的肢体。
我们首先是很欢迎陈琳和连威。
不要，可不可以请王牧师可不可以来前面来带点教会给他们这个小的礼物。